早安。
刚才小明只是再次证明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因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担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服侍真神。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做神的工。其实，在服侍真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从这个今年的这个月的主题是服侍真神，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虽然我们在身份上，已经被神称义，成为他的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边内住，但是那个罪性是在我们身上是有的，我每天都在犯罪，这个成圣的道路一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因此我们说是要服侍神，不是说神在服侍我们。利用这样的机会去陶造我们，因此逆境的时候、顺利的时候，我们感谢神；逆境的时候，我们依然感谢神。那我们在这样一个服侍真神的过程当中，大家觉得有些时候会不会灰心丧气？有时候会不会觉得疲惫不堪？你会觉得，哎呀，做基督徒也不容易，做个牧师好像也不容易，做执事也不容易。做个团契主席也不容易，找同工找不着啊，小组长开放家庭找不着，开放家庭我们家已经开放了5次了，还不容易。你说我做基督徒容易吗？不容易。你看外边人家喝酒聊天爱干什么干什么，多自由，我就不能，只能要做一点事情的话，只能暗暗的偷偷摸摸的不让你看见的。总而言之，你会发现挺难的。那圣经里边怎么教导我们？我们信主就这条服侍真的道路难走不难走，是一个短程的还是一个长程的一个路程。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2章1-2节。我想从3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见证如云，就是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我们。这里边如果用一个英文词的话，有 remember， 我们要记住说神他在以前的这些的人身上成就，神不改变，今天依然在你我的身上也可以成就。第二点的话，就是要放下重担，脱去缠累，因为我们后边是要有一个事情要去做。这个如果用英文词来讲的话，就 remove，挪走一些东西。第三点的话，就是要奔跑前面的路程，仰望耶稣，就是奔跑，英文词叫 run， 叫跑。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说在这段信息里边，圣经怎么样去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有一个服侍的岗位还是怎么样，我们做神的儿女怎么样往前去走这人生的道路。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他的面。天父，你悦纳了我们在你面前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主，我们下边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因为你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那位主，你是那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放下一切的劳苦愁烦邪情私欲，我们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就摆在你的祭坛上，我们愿意去顺服，我们有一个倾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主，愿你的圣灵运行的地方还没有任何的拦阻，愿你的旨意降在这个地方如同在天上。主，我们就感谢你，仰望你，也祈求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先看第一点，就是见证如云 ，remember， 我们要记住，这个经文刚才说了，这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这个经节的话，很明显是指向了第11章，11章是罗列了一系列的旧约的一些的人物，这些人物我们都很熟悉。他讲到了这个挪亚从500岁到600岁中间100年，就干了一件事情。造一个挪亚方舟。挪亚方舟，我们在 Kentucky 在哪个地方，是不是就有一个挪亚方舟？如果你没有去看过的话，你去看一下， 是很好的，对信仰的这种冲击也挺大的。我记得我带着岳母去看，他们觉得哇，在里边，他其中那里边有一个就是说那个 video， 他也在播放说，包括圣经里边也这么记载的，就是说其实挪亚在这100年里边，他一直在向世人传讲说，你知道吗？洪水要来了，神的审判要来了，你们要准备。人家别人说你在干什么？我在造一个方舟，将来说我要进入方舟，洪水来的时候造方舟，人家这人就耻笑他，你在干什么？你就是你是不是 crazy？ 因此在里边这个第十一章的时候，第七节，他还讲到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在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就是对那种很这个被歧视、被人家误解，也甚至有些无聊的情况底下，造一只方舟。因着这样的信，然后他就全家一家八口就得救。其实用到我们身上的话，这样的人物见证，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否说啊，我们现在家里边就只有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你单位里边就只有你一个基督徒，你办公室里边就只有一个基督徒，你周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孤单，所以你这个你看还礼拜天又去教会，又要奉献金钱，又要奉献时间，你是不是有病？有时候我们会被这样来去被贴标签。那你怎么看？但是挪亚说因着信，然后呢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那另外他这个里边讲到的话，这个亚伯拉罕他怎么讲？第八节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在蒙召的时候啊，他就遵着神的命令出去，但是啊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说你离开乌尔，离开你的家乡，然后让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在哪里？这地方说神当时还没有指示给他，你先出去，先走着，一边走一边听天上神的话，神怎么跟你讲。这里边让我讲到说，有时候在你我的人生方向上，你不知道你去哪里，你只是说我就要凭着信仰往下走，你说去哪里其实不知道。现在我就是现在觉得这个工作这个有问题，觉得不讨神的喜悦，我在主堂里边发扑克牌或者说怎么样，我觉得但不管怎么样我先辞掉，去哪里不知道等等，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不知方向，但是信靠神。然后撒拉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在提到说这个撒拉呀年龄已经大了，然后呢已经这个都已经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这个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然后从一个仿佛已经死的人身上生出以撒，生出这个子孙，如同天下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撒拉就在那种情况底下的话说，到这个年龄了不可能生育了，但是神说必须从撒拉生出来的才是那个后裔。但是他们也是不小心，但是圣经里边的确那么记载说，撒拉不信呢，他就把那个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然后就生出来伊什玛利，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这里边把就是说这个撒拉的话去经历到神说，在已死的不能生育的人身上就生出一个这个神的应许的孩子来。后边22节说约瑟死了在埃及，他告诉他的这个儿子就说，你必须有一天把我的这个骨灰啊，不是这个遗体啊，要给我搬到那个迦南地，我不是在这边，我相信神会把我们带回去。摩西他24节到27节他这样讲，他说摩西呢他生下来就是很俊美，因着信，然后呢他就是成了长大成了这个法老女儿的儿子，然后呢25节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的最终之乐，因为他在世上那应该是很地位很高的。你想想，皇帝的外孙，有些历史学家在考究的话，因为皇帝那边的话，儿子那边可能很难接，有人去承接。而摩西这么厉害，三拳两脚就把一个人干死，然后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又长相那么俊美，都有可能让他去当法老。 但是他箴言里边讲到说，他放下自己的一切的荣华富贵，然后呢，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因为他想要得到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有恒心忍耐，就如同的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这样圣经就这样描述摩西，他放下他的荣华富贵。我们有些时候为了服侍主，你会发现我们就放下了很多东西。我们本来可以礼拜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有些人就还事业上还是就是说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然后就退休完全来服侍主等等等等，这些的话都会让我们看到说，哎，摩西这样的影子在我们身上发现。那么后边36到38节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些受苦受难的，有鞭打鞭打的等等，但是这些这个39节结论他说，这些人啊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仍未得到那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这样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就是神有这样的应许，就在这些的软弱的人身上看到了那些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的发生，就这样的见证就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就这样的见证就见证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可以行奇妙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人的信非常的重要。其实整个在11章是在讲信心，他在讲到这个挪亚之前的话，包括讲到挪亚，后来后边讲到亚伯拉罕中间的时候，他这个11章第6节他这样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就讲到挪亚因的信就开始造一个方舟。所以说从这些的云彩的见证，第一点让我们看到神是行奇事的神，第二个人的信非常的重要。我们会后边会看到说，我们要前面跑这个路程的时候，那个罪的事情也是与我们是否相信神，我们是否对神有那个信心，有那个信靠。神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神，到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依然是这样的神，神是不变的。那神在这些的软弱的人身上去做出这么奇妙的事情来，成功了。今天对你我的鼓励就是说，虽然你和我也是软弱的，虽然我们的执事在上面也可能拿错了单张这个周报，但是神可以在他身上成就大事，神也可以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成就大事。虽然软弱，亚伯拉罕不软弱吗？哪一个你去看圣经里面哪一个不软弱？只有约瑟好像不太软弱，哪一个不跌倒？但是神可以成功，因此这个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鼓励，神在你身上可以成功，因为以前成功过。所以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在历史上成就这样的事情，见证如云，因此我们要记住说，神依然在你我身上也可以成就。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能说这个没有成功过，我不能说神没有这个大能，我不能说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不可以去做那事情，是可以的，神借着这样的信可以做那事情。这是我想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笃定，鼓励我们看到这样的见证，我们也渴慕这样的见证，我们也知道说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成就，可以成功，因为神成功过。这是第一点，我们不要忘了，要 remember， 我们知道这个见证是真的，而且神到今天做事直到如今。那么第二点就是下边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第二点是 remove， 我们要放下。放下在这边放下两件事情，一个是重担，一个是罪，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一个个的来看，首先这个重担，这个重担它的希腊文词的话叫 onkos， 这个希腊文词的话在整本圣经希腊文里边就只有这一个一次用过这个词，然后它翻译成
King James 版本翻译成是 weight， 是重量，就是那个身上很多的担子，就很重担子。而 NIV 翻译的话翻译成 hinders， 是阻碍。因此这个重担它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个是重的，第二个它的功能它的作用是阻止了我们去往前跑，去服侍神。第三个特点再加一个，它不是罪，因为后边才是罪。那这样的重担是什么呢？这样重担有点像我们现在要跑步，那跑步的话我带着我的 iPad， 带着我的耳机，上面带一个装饰很好的帽子，然后呢珠光宝气，然后我的鞋上边要镶金边，然后呢我的衣服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穿着西服领带，然后呢还要带怎么样，你一看他不是跑步，不知道干嘛。这些跑步的目的是要赢，但是穿那些的话是叫重担，是就是有很多的重很重的东西我们带着。现在我们跑步一定要带个耳机吗？一定要带个 iPad 吗？这样呢我可以跑起来可以有劲儿，或者听一听，可以一边听讲道一边跑，可能更有劲儿。当然这是我们是不大可能的。那真正那些跑步的话，一般你看的话那都是穿短裤的，是那个穿背心的。游泳的话，你他为了那个让那个阻力减少的话，这个那些专业的人士在说他要花接近一个小时和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去把那个衣服套上，因为他一进去之后就把那就给你压紧，为什么？就减少你的阻力，尽量把你压在地方，然后你这个身体像鱼一样。如果你穿很宽松的，穿着一个棉袄或者穿一个 jacket 进去游泳，你试试，游不动，你肯定带着很多的重量。有些时候，当我们想到说生死攸关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假设要现在有问题了，船又沉了，或者说我们哪地方有起火了，你现在说不行，我那边那个箱子没带，那个什么宝库要带着，然后我要回去，哎，我那个棉袄太好了，然后那个帽子会吗？一定是轻装上阵，抓紧时间逃出去，因为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这个都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重担的含义，这个重担不是罪。就是你我都有爱好，有些时候我们有家庭，我们谈恋爱，但是这个东西有些时候过了的时候它就是个重担，它就阻止了我们对神的服侍。当我们去这个爱好的话，说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喜欢游泳，很好， why not， 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就已经使得我们的对神的那个信号，对神对我们身上的托付已经使我们跑不动了，这个就是那个重担。我不知道我们身上有什么的重担，我们现在有各样的一些的这个关注，我们看看新闻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你看看电视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你看看说这个跟孩子玩一玩都好啊。但是有些时候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一种享受，为了我们自我的这种，就是说自己的这种满足，这种有些时候那种娱乐好不好？好，但是有些时候会成为我们的重担。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的时间到底是怎么运用的。如果说我们要给我们的时间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爱好，我们可以又去做很多不妨碍别人也对自己也有好处，就是说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总而言之就时间都过去了，而且给我们多长时间我们都不够用。但是问题说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恩赐是都用在或大部分都用在这个方面吗？是否我们本来要跑步的结果穿了个棉袄弄得我们自己这个累赘很多，看起来很好看。这是我们这个重担，因为它其中一个特点是阻碍了我们往前跑，这个跑步。因为我们这个跑步不是目标，不是在享受散步，而是我们要往前跑。这是第一个是重担，第二个呢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很明显， 这是个罪。就这个事情的话，是违背了神的教导，是得罪了神，得罪了人。那你想到的话，你说我们个人的上瘾，我们各样的一些的不好的这些的习惯，这个不好的习惯很明显是违背圣经，这样的一个罪。那它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这样的罪哈，圣经里边讲说，第一个它缠累我们，就是很容易把你勾住。那个罪啊，就私欲就长，就怀了胎就长出罪来，然后呢就长出死来。就是我们身上带着很多挂钩，我们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勾住你，这个勾住你，就把你勾在里头去了。有可能我们是这个有些的偶像，有些我们的这个有些的黄色的东西，包括我们一些的这个赌博，包括我们去做任何东西的上瘾，就是上瘾，你是自己不能掌控自己了，就是你自觉不自觉你往那边就走了，这些都有可能是缠累我们的罪，就是它很容易把我们缠住，很容易把我们绑住，很容易把我们勒着，让我们很累，我们就走不动了。而且它是罪，前面刚才讲说这个刚才这些这个缠累，它前面加了个容易，就是非常容易，你一不小心就粘上去了。有时候你不找他，你不找他，他找你，你一不小心给这个一个庙就出来了，一不小心蹦出一个小图框出来了。很容易就把你勾住，这是这个罪的特点。那我们想到接下来经文的话，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那地方，我们反复的引用的话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很容易把我们勾住。你不同的年龄，你有不同的把你勾住。不要觉得我们老年人没有什么勾住，当你讲到见那个吃营养药的时候啊，吃钙片的时候啊，你有可能要把你勾住。现在国内这些的培训啊，我听我岳父岳母讲说，今天就是他们到处的培训，还送你鸡蛋，送你这个送你那个，你让你去什么就买他的营养药嘛，就说你缺这个缺那个，然后就有人买呗，让你赚点小便宜。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他勾住？就被他勾住了。为什么那些骗子有时候我们就被他勾住？因为我们贪婪嘛，贪点小便宜就被他勾住了。当然肉体的情欲，我们知道年轻的时候肉体的情欲会很旺盛，眼目的情欲那就是看也看不饱， whatever， 就是你让你觉得我就穿也穿，你就是很多，我们就不去解释它。这些他说都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然后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现今的时代邪恶，太多的钩把我们勾住，太多像我们搂勾住，我们一不小心勾到里头去了。我们反复用过这个爱惜光阴，真正的它的希腊文原文 King James 翻译是 redeem 那个 time， 把那个时间救出来，救拔出来，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那个时间。然后 NIV 翻译的话说，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 opportunities， 稍纵即逝，这就是爱惜光阴，终于把它翻译成爱惜光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信主是可怒之子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那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就是自我为中心，我们就是我自己，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放纵肉体的私欲。那我们现在再回来说，其实在这个圣经这段讲到这个容易缠我们的罪，这个罪前面有一个定冠词 the sin。 我们其实联系上下文的时候，联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是不信靠神的罪，就是我们想到说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现在这些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我们不信靠神，我们就被这个罪给捆住了，我们就把神放一边。我们后边看到说，耶稣他为我们能够成就什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罪，第一个是把我们可以缠住、绑住、勾住，而且这个事情是很容易的，我们就被他绑住。另外一个，这些是罪，我们在里边就 被困住。另外一个在属灵里边的话，我们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已经淡化失去，这都是这些的特点。因此当我们回想这些的话，你想想你我身上现在有多的重担，有多少的罪，这样容易缠累我们罪。有些哪些东西我在里边就觉得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这是行善的由不得我，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我应该做小组长做的怎么样，我再做一个基督徒做的怎么样。你会发现我叫臣妾叫什么这个不能啊还是怎么样，我忘了，别人引业的，你们看过的可能知道，就是说没办法呀，那个没办法，为什么？就是另外一个利益把你给拉住了，有可能是你的重担给压住了，你身上你就拖了那么多，你怎么可能走得动呢？有可能有个东西你觉得身上还挺轻的，但是有个钩把你勾住了，你怎么会能跑得动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奔跑，奔的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 run， 奔跑。其实这一点的话是最重要的。前边是圣经里边教导我们说，你要记住，我要记住，神他可以做，他成功了，他有这个榜样，你看那么多人都成了。第二个，我们要跑，要放下这些，要脱下这些，目的是什么？目的这三点，要跑。我们人生就是一个赛程，这个赛程里边的话有两点。第一个，我们跑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要有个什么思想准备。第二个是谁带我们跑，目标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赛跑的其中一个特点，在讲后边两点之前，他说呢，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我们不是乱跑的，我们的路程是有一个人，确定说是耶稣基督，是神已经摆在你我面前的一条路，是他要负责任的，是他赐下大诫命的，是他赐下大使命的，是他说我得了地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让人认识我，是来让他们成为门徒，是他设定的条路，是有方向的，是有那种有使命的，有目标的。而这条路在耶稣马太福音在讲到这个天国宪章后边的时候，讲完之后他说这条路是窄路，找到的人也少。因此当你在跑一条人生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当你去做一个基督徒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指望说这个路又宽又大又平又顺溜。 No， 讲得很清楚，这个路是一条窄路，而且找的人是少数不是多数。因此当我们发现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摆到我们前面的路程，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同工，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摆在我们前的路程是一条窄路，人是少的，你会有孤单，你会有困难，前面这些人都会有困难嘛。这就是想到说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说要讲的那个第一点，我们的心态，这条路的我们要跑的话是存心忍耐，绝对不是说我现在说一下就到了那么容易，没有，是存心忍耐。为什么存心忍耐？第一个原因，它困难，它是条窄路，原因它人少，你会有孤单，原因是有那么多的困难，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还在，那个罪性我们还在，罪那个圣灵跟情欲相中，我们那个情欲很强，我们周围那个黑暗的势力很大，我们是光是盐，周围是腐烂是黑暗。因此这个是困难的。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存心忍耐？因为它是一个长跑，不是说我一股劲儿跑50米，当然很好。就像我以前上初中，刚从农村出来，农村的时候，那我们说一比赛的话，那两个小伙伴就比赛，看谁跑得快。那是跑得是很快，但我们大概只跑50米，不会超过100米，我们就觉得，因为也没人管我们，我们就跑谁快，你看我超过你了就可以了。第一次上初中， 经过所谓的体育老师训练，说让我们跑1000米。他说1000米算什么？我跑得特别快。结果一上去跑了100米，就蹲在地方呕吐不止。为什么？因为冲刺太快了，一上去嗖就上去了。结果后来发现，哦，脸色煞白。人家那些有训练的人的话，人家刚开始就很平稳的跑，慢慢跑，慢慢跑，然后加速，慢慢慢，在后边的人1000米跑完了。我们的神给我们赛的我们前的路程，不是一个短程，我们就跑一年，跑一个月就可以了。到我们死那一天，我们都在服侍神。这个承诺道路，我们都在走，我们这个跑步都要去做。因此要存心忍耐。刚才前面说这个有困难，你去看看我们提到的挪亚、亚伯拉罕、摩西、撒拉，这些人都是在困难当中去跑的，在困难当中去见证神的。如果没有困难，要神还需要什么？因此存心忍耐。那现在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做一个牧师，在这个时代容易吗？不容易的。我们做一个执事，在一个教会不容易吗？不容易的。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当然我相信应该到7月的第一个礼拜应该完全可以 confirm， 我们昨天选出来非常年轻的执事会主席。一看到说不但我们自己在跑，而整个教会也在往前跑，是同心合意高票选出我们新的执事会主席 Norman 爱。这个我想也没有什么秘密，虽然需要到7月份。那我们现在旧的执事会主席退下来怎么样？要参加好几个 committee 继续跑。你看到说我们是要往前一步一步往前接力棒的，是要往前跑的。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困难。谁没有困难？有没有不同意见？当然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就是要存心忍耐，神带往前往前带。你作为一个团长，作为一个区长容易吗？不容易的。你作为小组长容易吗？不容易的。你要去组织那么多的事情，开放家庭你得带头，带饭食你要带头，关怀你要带头，什么都是找你。你这个时代当基督徒容易吗？不容易的。你要成为光，成为盐。你敢告诉我说我是个基督徒？前两天我去买东西，让我觉得其实对我冲击很大。在我前边大约是两家人，他们是穆斯林，然后呢大家都是体内着的这些的女孩，她也13、14岁、15岁那样子，都是把头猫得严严的，然后穿那个长裙子，穿都是黑的，一直盖到脚跟。你对我冲击是什么？我说这些孩子其实在叛逆的时候，为什么家教这么严？他们可以在众人面前，在美国这一个对基督、对这个伊斯兰教不友好的这一个环境里头，他竟然这么如此的张扬。我不是张扬，至少说我就是个穆斯林，你把我怎么样？我在想说，我们的孩子十几岁，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他很难呐，就巴不得你我啥也不是。你说这个你爸爸是牧师 ？No， 千万不要说我爸是牧师，不能，好像就不敢出来做那个见证。我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讲到这里了啊？讲到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容易，我们可以 hide。我们在那工作了10年，单位里边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我去中国到处旅游，别人不知道我是个牧师，我可以 hide， 因为什么？我在这儿很舒服啊。但是为什么这些穆斯林的这些家庭，特别这些的孩子，为什么就如此的那么的在真的压力底下，他可以那么的去表现自己？我特别观察他们的表情，我没发现他们苦哈哈的呀，他们也觉得有说有笑的挺好的，而且去交钱的时候，他们也很自信的去交钱呢。他不觉得哦，你看我都蒙着头，你们都穿着这么一个我跟不入流，但是没有啊。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要存心忍耐，不容易一件事情。我们要隐藏是容易一件事情。下一点就是要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这里边有两点，第一个有一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二点，就像希伯来书同样这个，他不但是个祭物，而且他是大祭司，就是他使我们能够从开始到末了可以成了。他既是榜样，也是力量的泉源，他既是神，也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说他这个他创始成终，就是说我们仰望这个耶稣，他是一个活的 living person， 是活的神，他可以赐给我们力量去跑前面的道路，是他从呼召我们开始到后边，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加力量，是他负那个责任，他来安慰我们，去拥抱我们，去激励我们，去鞭策我们，去塑造我们，就是他，他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创始成终，我们要仰望他，那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当我们去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地方得力量。第二个是他的榜样，他说耶稣是怎么呢？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有没有苦难？有，木匠的儿子，他生下来就受压迫，然后出来服侍更受压迫，有人说一直要杀他，最后上了十字架，如此的羞辱，如此的一种苦难。但是耶稣他盯着前面那个，前面有个喜乐，他就轻看这些的周围的羞辱，他就忍受了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就在十字架上他说就成了，不是完了，不是抱怨，成了 finish， 他就得了荣耀，在神宝座的右边，大能者的右边，得那个尊贵，那坐宝座的羔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这是他那个榜样。他没有去看地上，就像我们跑步，因为我们跑步的话说我们朝一个目标往前跑，我现在就那个终点就往前跑。如果说我们说哦，看啊，我们这个地上有没有捡到钱啊？什么？你会跑得快吗？当然，你会跌倒，因为你在看的时候，嘣，前面一个，就像还拿着手机跑，然后嘣掉井里边去了，那个没有盖儿，那个下水道都有可能，因为你不看前边。另外的话说，顾盼左右说哦，我比他好，你看我超过他了啊，这个，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哎呀，对，我也自己也累了，你看他都喝水，那我也坐下喝点水吧。你顾盼左右也不会跑得太好。这个时候我想到最后的时候，我想用有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个的话你知道说在澳大利亚每年都有一个超级马拉松，这个超级马拉松的话是长多长的，是875公里。那马拉松多少？大约42公里嘛，哈，那875公里，大约能跑几天呢？大约跑5天，5到6天，这些记录。因此，他们称为最长、最严酷的一个超级马拉松。那这些参赛的选手基本上都是这种经过很专业的训练，每年都有。你现在查的话，还应该还有。那当然后边有很多的这些的运动的品牌，然后就支持他们。然后呢，打广告啊等等，当然电视也转播。但是在1983年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1983年，有个叫 Cliff Young， 你不需要现在这个 Google， 你回去 Google 有很多的资料，有关他都有照片。他呢是一个农场的一个农夫，是种马铃薯啊、放羊啊，然后等等。他那边的话是有2000只羊，什么200亩、200英亩的地。然后呢，他当年83年的时候，他61岁了。一般来说，参加这种的超级马拉松不能超过30，因为你的体力受不了。他已经61岁，他的装扮呢， 没有后边没有那些大的一些的名牌的人，就是说这个体育名牌的人去支持他，他就穿着农夫的样子，然后呢他去读那边。因为当时看说这老头61了来干嘛，来当观众啊，看一看可以。他说我要报名。你要报什么名？你是不是搞笑啊？是不是要出出风头啊？因为有直播嘛。那你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报名，他就报名了。报名呢就开始跑。你看那些专业动员一开始跑的话，那是那个姿势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他一跑的话小步碎挪啊。然后呢就是跑得很慢，也没有什么专业的装备，反正就是跑呗。然后呢电视转播，然后呢就说哎呀这个老头，这个你是搞笑啊，就寻思说他跑两圈可能就不是跑两圈，就是他是从悉尼跑到墨尔本80-75公里。当然你们去过澳洲的我知道，我没有去过悉尼跑到墨尔本。这个他就开始跑，然后呢这个电视也在转播，他说这个老头还在上边，什么就跑跑哪天就或者说就跑一段，可能跑一两小时就不见了，61了跑啥跑，而且跑的那个姿势不好看。然后他跑到一个叫奥尔伯里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这个可能喝水还是怎么样，这个电视里采访他说你有什么策略去把后边的就跑完。当然有点说就觉得好奇，怎么这么个人才来参加比赛。他呢就说什么策略，我就一直跑吗？他们那边不是80-75公里，他这个镜头吗？哎，那我就跑吗？那还有什么策略？就是跑。他觉得听一听觉得其实也没问出什么东西来。结果什么呢？结果他用了5天15小时4分钟跑完。刚开始的时候那些一些专业的人都跑在前边啊，那基本上都拉得好远好远的，他那小速又不挪的，然后呢就一直在那跑。但是他超过这个记录9个小时，提前了9个小时拿了冠军。然后就采访他说 Cliff 叫 Cliff 杨 Cliff 你怎么这么厉害。他说我是个农夫啊，我以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要把我那2000只羊那些羊群啊，我要去聚拢他们，聚拢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说跑几天是很正常的，我必须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话，我要把那羊聚拢找到合适的地方，我就跟着羊群跑，不是就是我去找那个羊群，找到羊群之后我又带去聚拢他们，我一直都跑的。因为我的农场那边有2000只羊，然后呢有2000英亩的地，所以说我要跟暴风雨抢这个时间，所以说我是基本上不睡觉的，我一直都跑。那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超级马拉松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跑步基本上这样子的，是跑18个小时睡6小时，这是他们总结出来的，这样的否则就是体力跟不上。这哥们儿不知道要睡觉。当然我看不同的资料说一天睡2小时，有人说他不睡，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跑。因为他在头脑里边，我去找我的羊群呢，暴风雨要来呢，我要把我的羊群聚在安全的地方，我哪有时间睡觉，所以说我小碎步挪着，后来这个小碎步叫羊式碎步，所以一边跑一边可以迷糊睡觉，一边跑可以一边的放松，到现在为止成为专业词的羊式碎步。然后人家睡觉的时候他不睡，人家睡8个小时，他可能不睡，可能睡1-2个小时。当然跑得慢怎么样，我就一直跑一直跑啊。这就是他的坚持。有没有困难？有困难，但是他有一点，因为他有个目标。他以前是为了保护这些羊群，在暴风雨来之前，不要把那个羊给一咔嚓一个雷都惊散了，他要去保护他们，他要去追这个羊群，去赶这个羊群，所以几天不睡觉。他有个使命在他前边，那是他或者说农场主或者他自己在他摆在前面的路程，因此他就往前跑。困难不困难？当然困难，谁不喜欢睡觉？谁舒服不如躺着，好吃不如嚼着。但是他有个使命，他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 他忍耐，他坚持。在圣经里边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神给保罗摆在他前的路程，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去做，他要去传，他要去跑这个路程。他说我有一个标杆，那个标杆是个那个使命，那个标杆是上帝从天上降来给我那个奖赏。这是在腓立比书时候写的。到了帖摩太后书第四章，他到临死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现在被交奠，被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把他的一生是在跑步，是有使命。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人生七八十年，如果长寿你可以到一百岁，我们其实是一个 race， 是一个running， 是一个跑步。你身上重担多还是不多，我们自己醒察一下，我们自己很清楚。现在什么勾什么东西，那个罪把我们缠了一座，我们勾住我们动弹不得。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在圣灵的光中，我们可以清楚，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圣灵里边，圣灵可以以我得自由，在真理的里边我们可以得自由。我们这样一个往前跑，耶稣有那个榜样，有那么多的见证人有那个榜样，神从来没有改变。我甚至这个话我不知道是真理不是真理，我当年以前所蒙召的时候，有人得给我讲，我当时不想出来，他说重要你不出来，神会兴起别的人。这个话其实当年在世纪约翰的时候，是约翰讲过，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这个是约翰讲说，不要去夸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神可以兴起从石头里边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你我没有什么多少的恩赐，你我没有多少，但是我们是否说，神呐，你用我，用我这有限的年日、有限的精力，去跑这个路程。这样跑的过程当中，他是创始成终，他负一切的责任，力量的泉源不是我们的体力，而是他。问题是说我们信不信，问题是说我们看不看，那仰望不仰望那使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的耶稣。这是你我今天要讲的。我们的教会，你去看看这一段的时间或这几年，或许让你觉得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光景吧。我们的人数虽然不是代表一切，但也说明一些问题吧。你也真的是看到我们周围的同工是真的是好像是退后的要不少吧。你会发现我们也发，就是说我们的这见证好像是也没有以前那么火热吧。但是就在这种光景里边，你我的身份是否是在好像是天色黎明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光更重要，是我们这个人做的那种的跑步，那种的见证显得更加的可以激励人心，还是说我们哎他不行了我也不行了，他那个应该不是这样子吧。这个时候更应该去显示说，你是真的基督徒，你真的是被神所呼召的，不管你是个小组长，还是你作为区长，还是团长，是一个时候是荒凉，不称不上荒凉，但至少说你找同工很难。但是我们是否忠心，是否存心忍耐，你的眼光是在周围的人身上呢，还是那个目标身上？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应该忠心，越在这个时候越应该存心忍耐，这个时候 显示出你我对神的信靠有多强，还是作为一个星期一个环境，让我们跟这个 momentum 去往前走，那个情况风来了连猪都可以飞起来的时代，我们是很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只鹰，如鹰展翅上腾，就是没有风逆风我们依然可以飞，因为你我里边有神的灵，耶稣已经为你我的信心创始成终。因此想想我们自己，从我们的个人做起，带动我们的家庭，带动我们的小组，带动我们的团契，带动我们的区，带动我们的教会。神使那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一样围绕我们，他可以成就，就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的问题。我们巴不得我们都愿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做事直到如今，你呼召我们，你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去显示出你的大能，越在黑暗的时候光更加显得宝贵。主，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勇敢地站出来，我们就是光，就是眼，我们就可以带动来显示你的复活的大能，来去证明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教会那福音的大能。主，我们愿你成就。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